没有在大家当中啊，已经超过两年了。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大家都晓得，五到七章呢就是耶稣的登山宝训啊。我今天就是没有讲啊前八福啊，八福呢就是讲到啊进天国呢，就是每一个人哪些人，就是讲到你内在的知识怎么样，你就能够进天国啊。今天就是讲到下一半，就是耶稣为什么和哪些法利赛人文士有这么大的冲突。因为假如我们念圣经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不理解啊，究竟为什么呢？他们的冲突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晓得这是历史的因由。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除了行将啊实在在埃及好使法老啊屈服，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另外呢最重要的是神判报十诫，这是有关的律法。以及我们看出埃及记呢，就是怎么样做哪些会幕啊祭司的服事和怎么样献祭啊，当中最重要的是神判报的两块法板，这是有十诫写在上面。神所给的十诫和有关的律法四支，以是以色列人每一个世世代代他们都要遵守的，因为是神所吩咐的，也是以色列人能够蒙神赐福的原则啊。因为假使我们看生命记呢，就讲得很清楚，假使他们进了迦南以后呢，他们敬拜别神，不遵守神的律法，神就会将他们赶离迦南地方。所以他们有几个概念，遵守神的律法这是最大最重要的，在他们一生当中。但是最大的原则就是十诫，但是十诫就是很简单的哈。所以当有些人哈，就是安息日不能工作，今天很多犹太人就跑去问那些律法师，什么是工作呢？什么不能做呢？所以也是对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很大的考验，他能够讲什么呢？啊，在这个安息日，就是星期五的啊太阳下山到星期六的太阳下山，这个安息日，什么是工作呢？他们就是想出来了，他们就将很多很多的细节列出来，这样就算是工作，哪样不算是工作啊？所以，因为他们认为实践一定是最重要的，什么？整个我们每一个人生每一天我们能够做的事都能够包在实践里面，但是最重要就是怎么样去解释啊，怎么样解释。所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想出一大堆的规条原则啊，这样就是什么才是工作。在所以这个文士呢，他们就原来是没有写的啊，都是口传的啊，每一个就是拉比，他们每一个当人问这个拉比的时候，这个拉比说啊，这个算是工作，这个不算是工作啊。不同的拉比经过几百年呢啊，他们凭记忆记下来很多很多的规条，就是不能工作。所以现在还好了，现在有污染网，所以假使大家去看那个 Wikipedia， 就是这个啊百科全书，他们就列出来了，列出来。原来犹太人呢将工作分为39大类的工作啊，就是因为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他们就包括从耕种、收成到怎么样跨面饼啊。从原材料怎么样啊加工到做衣服，从怎么样宰杀动物啊所有处理的工作，从书写到建筑，甚至生火和灭火等等， 不同的类型，他们定下来哪样才算是工作。这些都是在农业社会的工作。怎么样现代科技怎么样呢？他们也有很多的解释。他们的解释啊，怎样开关电源，他们说这个 spark， 所以有圣火，所以在安息日不能按这个开关。所以他们就是到现代呢就是很麻烦了。所以很多住在高层的这个 apartment， 他们要做电台，所以他们就想那个办法啊，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这个电梯就是每一层它自己会停下来，所以你就不需要按了啊。在节天它每一层它都停下来啊，所以你就没有违反这个工作的原则。所以我们也看到真的犹太人他们真的很遵守神的律法，不过这个律法就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解释啊。好像在我们看到最大的冲突，耶稣和法利赛人的冲突就是怎么样，安息日医病啊。所以他们医治病呢，他们也有规定的啊。所以我后来再看呢，原来就是在那个啊，怎么样将他，因为他们要用月，这个月呢，他们都要打碎，所以他们有一个原则啊，这生命危险的他们可以医，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的你不能医啊。假使啊一点点流血呢，你可以将它盖起来啊，痛呢啊将它盖起来，但是不能下药，所以因为下药呢你就是工作了。所以这就是安息日不许的。所以经过几百年以后呢，这些文士、律法师他们所口传的，从来没有记下来的，啊，一直到第三世纪的时候呢，就是开始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将它写下来了，就是编成一本叫《米士拉》。啊，所以假使你 Google 你打上这个字呢 Mishnah 呢，它就出来了，出来就很多很多的地方，总共包括啊63种不同律型的律法啊，英文呢就有800多页啊，就是这个就是从实践演变出来的律法有800多页。后来呢他们又在一个注解解释这个 Mishnah，为什么这个 Mishna 怎样定下来呢？所以他就是叫塔勒木啊，在耶路撒冷的塔勒木总共有12卷，在巴比伦的塔勒木有60卷。所以从一个很简单神给的实践结果呢，他们能够定下来有这么千条万条的规则，你们不能做的。所以这个冲突就在这里。所以犹太人他们以为遵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定下来的规则，他们就是遵守神的实践。但是耶稣说这不是啊。所以当他们有冲突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就说：“耶稣你来就是啊，不遵守神的律法。”所以我们看到5章17-18节，刚开始的时候，耶稣怎么样讲？他说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最大的冲突，就是在犹太人传统的犹太人来看啊，他们就说遵守很多律法这些规条呢，你就是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侍奉神。所以他们很看重这些很琐碎的原则规条，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啊，因为他们将它当作是生和死、永生命运有关的大事。因为你不遵守，就是不遵守神的律法，就是受神的刑罚啊。所以他们很严谨的，他们遵守这么多的规条。但是耶稣看他们解释十诫的条文，慢慢呢已经远离神所颁报十诫的 诫命的原则离开了，甚至于违反了神的诫命和原则。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五章四到九节，耶稣就讲，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呢，怎么样？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急着逾权，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了，你们遵守只是遗传，以为是遵守神的诫命，耶稣说不是，已经慢慢慢慢的离开神的律法的原则了。所以当耶稣对某些事情啊，好像守安息日和有关于物位的条例所持的和犹太人的态度相反的时候，所以就引起那些犹太人对他的反感，也所以他们就说耶稣离来就是怎么样废掉律法和先知啊，所以这个冲突是很大的。律法和先知就是犹太人通常是对旧约全书的轻忽啊，就是耶稣离来就是废掉神的话语。耶稣说不是，我来是要成全神的律法，他说律法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讲呢，他就说这个诫命应该这样解释，不是你们将定下来这么多规条的，这个是不对的。因为我们看时间真的很简单，我们看时间前世界是对神的啊，后六界是对人的，很清楚。这个最大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尊重或者是我们要敬畏神啊，我们敬畏神的名，敬畏神，还有敬畏神的日子，然后我们尊重父母，我们尊重生命，尊重财产，尊重人格，尊重真理和别人的好名声，尊重自己，使得我们不会被错误的啊欲望所控制，这就是十诫的最基本的原则。所以十诫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们敬畏神，尊重同胞和我们自己。所以耶稣说我来是成全，这是这种敬畏和尊重。敬畏和尊重不是遵守一大堆的条例和规则，所以耶稣就是要打破他们这种看法。所以我们敬拜神，神说不在于祭祀，却在于怜悯，所以神说不喜欢你们什么献祭，最主要看在你们的内心怎么样，不在于律法，乃在于爱心。不是说啊，我们要讲律法，但是没有爱心，这个不是律法的原则，不是这样的。律法就是最重要，就是敬畏和尊重，敬畏神，我们尊重人，永远不能废去的，这是能够维护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耶稣说给门徒的新的诫命是怎么样，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并且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新的诫命就是十诫的总结，你们要爱神爱人。所以耶稣对十诫的解释真的很简单，你们要爱神爱人，这是总结耶稣以前旧约所颁布十诫的大原则。所以在十九到二十节耶稣就讲到怎么样能够进天国， 啊，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说怎么样，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最主要就是你们要怎么样能够进天国？进天国的条件是怎么样呢？所以十九二十节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怎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因为我慢慢在看的时候，就发觉了，耶稣在这边没有说那些法利赛人不能进天国，但是他们可能在天国称为最小的，因为他们真的是很金钱的人。假使我们看那些法利赛人、犹太人，他们真的对神很敬虔，只不过他们就是遵守那些文士定下来的很多很多规条、原法则，但是心还是对神很敬虔。我们不能否定他们是很虔诚的人，但是他们对律法的解释错误了。所以耶稣来这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精义是怎么样。这个精义就是爱，不在乎遵守这么多规条。所以说耶稣说，假使人教训人遵守要遵行诫命的，他在天国称为大。但是最重要就是，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想到，进天国耶稣所讲的这个义是怎么样呢？义其实英文的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 right， 就是对的意思，就是你所做的在神的眼光当中看是对的，你就是义人了，就是很简单，你所做的都是对的，所以你所就是称为义呢。所以但是这个义呢，定义就是在神的眼光当中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他们以为是我遵行这么多规条，我也遵行这个律法，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我应该是义人了。所以这个就是自以为义。但是耶稣说呢，你们要胜过他们的义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冲突了。这个冲突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律法的看法，这个诫命应该怎么样解释。所以当中就是说了我们的义是怎么样的义呢？就是八福里面讲到，八福里面他们这些人应该是邻里贫穷、温柔、怜恤、清心、饥喝、慕义、贤和睦和愿意为义受逼迫的人，这些人就能够进天国。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这样你们就能够进天国。所以跟着从二十一到四十八节呢，其实就是耶稣对当时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定出来的规则和耶稣对这些规则的解释。所以你都看到他们开始都是讲，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是当时文士他们口传律法这样解释。跟着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对他们这个解释，就是耶稣有他的解释，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们听见他们怎样说呢，应该怎样做，只是我告诉你们你应该怎样做。所以在这边这是总共有六段都是怎样，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一到二十六节 是有关杀人的事情。我们看十诫，就是第六诫，就是不可杀人啊，这是很重要，不可杀人。杀人好像是动刀真的将人杀掉了，这个才是杀人。耶稣说不是，杀人是从你动怒的时候开始的。当你一个人你发怒，你不喜欢哪个人，慢慢慢慢在你的心里面就好像有一个杀人的概念。你很多时候不喜欢哪个人，很怒哪个人，哎，巴不得他死，他能够死掉。所以耶稣说不是你真的要杀人的时候才算是杀人，当你有这个动机的时候，当你在心里面有这个动机的时候，只是你在这个时候已经是杀人了。所以耶稣的要求是很高的。所以在当中他就讲到三部分啊，好像你要骂人的时候呢，好像骂弟兄拉加莫利啊，拉加就是说人家废物的意思啊，你真的废物啊，莫利就是这个笨蛋。所以当你骂人的时候，耶稣说当你骂人的时候难免受审判啊，所以要小心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所看的不是在外在，你真的行动杀人了才算是杀人。当你露露一个人对一个人怀恨的时候，耶稣说你已经有这个杀人的动机啊，小心，我们不要让这个怒气在我们心里面积蓄，慢慢慢慢的会引起你有这个杀人的动机。所以不杀人最好就是不要动怒了啊。还有就是你要想到你和人家相处的时候，假使你真的想起来还没有献祭以前呢，你真的要想起来我们有没有得罪弟兄的地方。有的时候你先不要献祭，赶去和他和好了然后才会来献祭。所以要讲就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好像我们在新约我们有圣餐的时候啊，我们都要想我们有没有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啊。假使有的时候我们先不要领圣餐，我们先要和人和好才来。这个当中原则是怎么样呢？因为神是圣洁的，假使你里面还是有怒气，里面还是有犯罪，神是不喜欢也不会悦纳。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凡有罪的不能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就讲到这个很大的原则，不要杀人，不是真的要杀人才算是杀人。当你有愤怒一个人的时候，你已经开始，所以这个动机啊是很重要。所以耶稣说我们不要恨人，不要怒啊，不要发怒啊。第二方面淫乱的事情啊，我们就看到啊第七诫啊，不可奸淫，这个很重要啊。耶稣讲到不是说你真的要行淫的时候给人看到才算是奸淫了，不是。也是说当你看到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时候，你产生这个淫乱的时候，你就是犯淫乱。所以这个更重要的要求更高的啊，就是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们不要眼目的情欲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慢慢慢慢你看到以后呢，就引到你犯罪。我们看到大卫王是怎么样啊，他就有一天在这个阳台看看啊，看到有一个人啊别十八在洗澡啊，看到以后呢就产生这个淫乱。所以耶稣就说呢，不是你真的行淫的时候才算是犯奸淫，当你有这个意念的时候已经是。所以耶稣对诫命的解释是更严谨更 加进一步，不要让这个意念在我们心里面形成。因为在里面有这个意念的时候呢，慢慢慢慢你就会有行动出来。所以不要让这个意念在你们心里。所以带到下面就是31到32节是论休妻。其实休妻是耶稣说你为什么要休妻，他们说摩西允许的啊。摩西为什么允许呢，就是耶稣说因为你心硬心硬的缘故，所以耶稣说摩西允许你们。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是不允许的。我们看创世纪2章的时候就晓得啊，两个人结合人不能分开，除非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所以为什么要休妻呢，但是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人不可以休妻，因为是神所配合的。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能，这对我们要尊重这个婚姻，因为是神配合的，人不能将它分开。所以我们无论男的女的，我们都应该尊重啊，不要随随便便的，因为是神所啊配合的。所以最后要到死亡才能够分离啊。33到37节是启示的事情啊，只是我们也看到啊，实践里面不可做假见证害人。所以启示是怎么样呢，启示就是说当你人家不相信你的时候，你说我启示我所讲的却是真的啊。所以耶稣说你也不要指着天启示，也不要指着什么启示，因为只是无论怎么样都是在神的管理底下。不要以为你说了怎样启示人家就要信你，这个没什么用的。最重要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你启示真的没什么用的，假使你还是讲方言，你启示只不过是希望人家相信你所讲的是真的，是不是？但是你启示所讲的还是假的，你就做假见证。所以耶稣就否定你不需要启示，启示干什么？假使你每个人都晓得你是讲真的话，你不需要启示的嘛。只要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在这边也是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啊。假使我们不清楚的，不要说可能是啊，这样就不是就是不是嘛，是就说是，否则你所讲的就令到人家产生一个误会。也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事情发生，就是这个人讲的不是真话，听的人以为是真的，结果很多事麻烦就产生了。所以耶稣在这边就讲得很清楚，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呢。假使你不诚实，无论你指着什么启示，你也是不诚实，你也是说谎。38到42节是讲到对那些啊逼迫你的人，对的恶人啊，他们本来以牙还牙，以眼还还眼啊。这个原则呢是很早很早的啊，就是在公元前18世纪啊，汉谟拉比的啊法典已经出现。他这个规定就是你要报仇的时候，不能够超过他对你的伤害啊，不能说他打你一拳，你杀了他，这个不行啊。他打你一拳，你最多最多只能够还他一拳，不能多打一拳。所以这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啊，你不能报仇超过 他所对你的伤害啊。所以但是在这个本来是合法的报复啊，他欺负你，他打你一拳，你还他一拳，这是可以的。但是耶稣在这边教训怎么样呢？啊，我们不要，人家欺负你，你也不要还手。他只是更进一步，我们本来有这个权利可以还手的，但是我要放下我自己的权利。他在这边用四个例子来表示，就是打右脸啊。如果打右脸呢，就是用手背打啊，打对方的右脸，这个就是表示一个很轻视他的、看不起他的意思，只是一个宗教的行为。也就是说，假设人家打你右脸啊，让左脸也让他打。不要因为他欺负你、轻视你，然后你还要报复，不需要。还有呢，这些和人家相争的时候，人家拿了你的外衣内衣，拿了你连外衣也给他。所以在耶稣在这边一个很大的啊，当人家要抢你的财产的时候，你怎么样呢？你要保护你自己的吗？耶稣讲得很清楚，到最后连自己的财产也愿意给人家。当罗马占领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些罗马的官兵呢，他们可以抢兵那些犹太人帮他抬东西的所以但是这个有个距离，就是一公里就是大约这么多长所以他逼你走一里的时候，耶稣说你就帮他走两公里你情愿我自己甘心乐意的我付出更多到最后就是连你的财产你也可以付上。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好像一个原则，我们对那些欺负我们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做？其实在这边，耶稣就做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因为我们的罪，付上他的生命，就是因为他的爱。耶稣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付上自己的生命，爱的缘故。所以当人家欺负你的时候，你要想，假设你真的爱那个人，当然我们说不能太个纵容在我们来说呢他很多人都是得寸进尺所以我们就要小心一点。所以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是有一些智慧，我们应该怎么走。但是耶稣的怎不计较的教导呢，就是说我们因为爱，我们愿意付出，我们愿意牺牲所以这个一个原则我们不要计较，很多时候我们愿意付上43到47节呢我们要爱和爱我们的仇敌，也要为他们祷告。本来因为公平的原则我们爱我们的邻舍，但是我们的仇敌呢，他们逼迫我们的当然我们不需要爱他们。但是耶稣说，虽然是你的仇敌，你还是要爱他，也要为他们祷告。所以耶稣这个看法就是我们要一视同仁，我们没有分别，不要说我不喜欢哪个人我就不爱他也是说，假使你这样做，就好像那些税吏也一样呢，他们有自己的小圈子，他们自己保护自己。但是我们现在信徒，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我们不单只爱我们的邻舍，我们也要爱我们的仇敌。所以这个更进一步的将这个律法的解释， 所以最后就是48节啊，耶稣怎么讲呢？你们要完全，好像啊我的完全一样。所以神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完全。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对神的十诫有不同的定下来不同的规条解释，但是耶稣对这些不同的规条解释总合在他的新的诫命，就是你们要爱神，你们要爱人如己。所以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经文最后就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哈，天国公民的素质啊，我自己这样想啊。所以耶稣对这个诫命的解释以后呢，啊，不是说那些犹太人他遵守这么多规条，他们就是啊完全的。耶稣说不是，我们应该遵守就是十诫的真义，这个真义就是爱。当我们生命能够流露出这个爱的生命呢，你就完全了。所以你们的义越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断不能进天国。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在乎他们已经遵守了律法的条文的规定，但是律法的真义是在乎人的内在生命的纯洁，然后外在行为的表现。所以我们能要想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天国呢？我们进天国真的我们生命有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不单只我们在外在好像是遵守律法啊，最重要是我们内心上我们要有温柔，我们要清心，我们要怜恤他人，因为知道自己的软弱，而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自己能够虚心哀动，无论在任何环境底下我们要积和睦意，使人和睦，遇到恶人或者不公义的情况之下也愿意为义受逼迫啊。当我思想到耶稣所讲的八福的时候啊，这种人有福了，就是讲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内心我们过往的改变。当然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会很完全的，但是慢慢慢慢在我们生命啊，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靠着神的话，我们开始改变我们自己。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耶稣说天国这是你们的啊，因为神是完全的，他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完全的，因为神是爱，而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当中。所以当我们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一个爱神和爱人的生命，我们就慢慢慢慢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可以被神称为义呢。啊，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亲爱的主，很多谢你，主要真的求你让我们能够清楚了解你给我们的新的命令，就是要我们爱你，还有彼此相爱，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我们怎样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